于万言经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第五节，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以色列人的斧头散开了。于是他们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 以色列要欢喜。我们再看56篇，非利士人在加拿特拿住大卫，加拿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与领长，调用无声歌，远方无声歌。第55篇，三节，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 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想安息。我必远游，住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好，我想我们这个经开始就读这么多。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 当我们读诗篇54篇的时候，第三节，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那这句话我们知道，事实上呢是接着第53篇的，所以圣灵在53篇先埋下伏笔，然后呢，我们读54篇的时候，那么解释的人就说，他们眼中没有神。 所以这里的强暴人，这里的外人是需要用第53篇来解释。那么这样我们来读54篇就清楚了。那不止这样，56篇也是这样。我们知道56篇呢，那里说到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是他坐着金狮，教育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所以这里的歌词呢，到了远方去，所以叫做调用远方无声歌。 那么这一篇诗篇呢，我们要明白，需要用55篇来解释，和刚才一模一样。54篇需要53篇，56篇需要55篇，因为56篇讲的远方无声歌，那个诗的调子呢，就是用远方无声歌。那么这个远方无声歌这几个字，事实上呢，是从55篇借来的。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读了55篇，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里说是远方无声歌。那么我们看过55篇，刚才我们读过第6节，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住在旷野。”所以你看，远游就表示现在的鸽子到了远方了。所以现在呢，它是远方的鸽子。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 狂风暴雨，所以很清楚，55篇是解释54篇，53篇是解释54篇。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许多的钥匙常常是在圣经别的地方，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我想我们就很清楚。那我想我们继续要来看，从52一直到60篇，我们说过这一段圣经呢，是从以东开始。 从以东结水，那以东就代表我们这个一体，以自己做中心的那个生活，那个情形就是以东所代表的。那么以东呢，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比方说摩亚是另外一种的表现，那么非利士人又是另外一种的表现，给我们看见肉体的种种，给我们看见肉体不同的表现。那在这一代呢，我们不再重复我们所交通过的。 那么到了54篇的时候，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西夫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是大卫做着殉鬼师，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那52篇我们说以东人多义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希米勒那里。那我们知道那次呢，可以说多义，这个多义呢放了冷箭。 他冷不提防的时候，当这个亚希米勒把饼给了大卫，也把那个 他也把了那个也把那个就是哥利亚那个刀也给了大卫，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后来招来了杀身之祸。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东的特点。以东呢，那个恨一直是没有消的，自从雅各骗了长子的名字，表面上来看我们知道那次以扫和雅各好像是过去，但如果你看看以东的后代，你看看以扫的后代，你就知道那个恨没有过去，那个情节一直没有过去。所以冷不提防的时候你看见就要摔跤，因为冷不提防你知道说以东要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那么冷不提防的时候你看见以东放了个冷箭，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你看见他这个时候以多益呢就暗中来通风报信，原来他是扫罗一党的，是要来搜索大卫的人。那么我想我们很清楚，扫罗当然是代表肉体，毫无疑问。我们知道真正合乎神心意的王是大卫，那扫罗虽然有那个权柄，虽然坐在宝座上他有那个地位，但是没有那个做王的身份。大卫刚好相反，大卫他没有那个地位，但是他有那个身份。那今天我想我们的难处在哪里，今天世界上都是要地位，觉得我只要有一个地位，我爬到那个地位我就能够得着一些的权。那么这个事实上就是扫罗所代表，光有外面那个地位，但是没有里面的那个权柄。那么这个就是今天许多人来，世界上讲权柄是讲地位，很可惜今天许多人在教会里面也是争那个地位，但是大卫不是。你看见大卫圣灵高他，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与大卫同在，但是大卫呢却没有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王，一个王呢光有地位没有生命，另外一个王呢是有生命没有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是以扫是扫罗比大卫更早做王，所以这个以扫的原则也就是以东的原则。我们说过了，以东做王，以东有王的时候以色列还没有，在以色列还没有王以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以东呢已经有了王。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自己都是喜欢坐在宝座上，不错，今天基督在我们里面应该是做王，但就历史来讲，我们做王的历史，我们掌权的那个时间远远超过我们主所做的。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那么现在呢，你看见扫罗到处要追赶，到处要追杀，要捕捉大卫，要逼迫大卫，所以保大卫就到处逼迫，到处逃亡，到处流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人是神与他同在，是圣神借着撒母耳亲自高他的，反而他要逃亡。那么真正没有生命的，没有实际的，光坐在宝座上的反而是地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大卫就学了非常好的功课，圣灵就这样的把十字架就交通给了大卫。那么我们发现不只是以东是常常埋下陷阱，我们读到54篇的时候，你看见西弗人也是这样。这个大卫呢，他有一段时间就逃到犹大的旷野，那么就在那个在有一块地叫做西弗，那么那一带的人呢就叫做西弗人。那么这个西弗人为了要讨扫罗的欢喜，所以呢他们就两次通风报信，告诉这个扫罗说，那大卫在我们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一面在那逃难，他把自己躲起来，他把自己隐藏起来。那么现在呢，有人要把他藏身之处告诉扫罗，换一句话说，没有多久以后就等于把大卫就再一次推到大卫的刀口去，大卫的就好像推到这个大卫的剑口去。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了54篇。那么两次这个西 夫人呢是两次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要记得，圣经里面只要提到两次的，那么这里面一定有他属灵的意思。那么你记不记得扫罗有两次几乎大卫可以把他一下解决，结果两次大卫都没有动他，两次他都可以下手，很快的就结束扫罗的性命。因为如果这样的话，第二天他就不必再逃亡，第二天他就可以坐在宝座上。所以你看，等到神把扫罗放在他手里的时候，他竟然再次把扫罗放回神的手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大卫在这里所学的十字架的功课。什么叫做十字架的功课呢？现在神已经把扫罗放在你的手里，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结束了流亡的生涯，你很容易就可以结束了不必再背负十字架的功课。弟兄姊妹，谁不愿意登上宝座？谁不愿意能够早一天结束这流亡的生活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是敬畏神，大卫在这个时候是没有自己的，虽然他想到他自己的明天，虽然他想到他自己的前途，想到自己的将来，他要从一个洞逃到另外一个洞。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神已经把这个最好千载难逢的机会已经放到他的手里，那么两次他可以很轻易的就把他的敌人结束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就是结果。你看见就在这个时候，大卫他不敢亲自动手，他仍旧把扫罗送回到神的手里。那么这两次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都发生在西夫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我们在这里藏身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大卫可以说整天都是风声鹤唳，整天都是草木皆兵，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被出卖了。他明明在西夫人中间，他没有想到西夫人好像和扫罗是一口气，他随时可以通风报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的生活，大卫的神，他所处的境地是没有受保护的境地，他随时随地就暴露在非常的危险当中。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两次，当这个西夫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然后很有意思，两次扫罗都是派三千人去搜索扫罗，搜索大卫，两次都是三千人。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这个绝对不是偶然。你们如果仔细去读撒母耳上的话，非常非常有意思，是两次西夫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然后这个扫罗一听见了，都是两次，每次都在派三千人去搜索大卫。他说他只要大卫能够在犹大的境内，他说他一定要挨家挨户，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地毯式的，要完全的把大卫把他搜寻出来。弟兄姊妹，就在这样的情形底下，那可以说他的性命是非常的危急，他只要对敌人残忍一点，对自己就是好的，他如果对敌人宽容，他就是对自己残忍。所以当他整天都是风声鹤唳，处在最紧急的状况的时候，他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除去眼前的仇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有两次的机会，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我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了。结果呢，弟兄姊妹，大卫再次的把他放回，那就在那个时候，他显出大卫里面作王的实力。所以两次，你记不记得扫罗对大卫说，你必要作王，还有你必要得胜。你要作王这句话是从他敌人的口中说的，你要得胜这句话也是从他敌人的口中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五十四篇呢，可以说是大卫在这一种的情形底下，他写了五十四篇。那不只是他写了这首诗，而且大卫作这训诲诗， 意思就是说，他在主面所学的功课，现在他要和所有神的儿女一同来分享。